如果在大家连贷款都嫌贵的，这个经济寒冬里，我告诉你，有一家连锁酒店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利润创了历史新高，而且他们的秘诀竟然是坚决不改新楼，甚至还主动开除加盟商。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
简直有悖常理，对吧？
对，完全反直觉。你好，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我们桌面的就是这么一份硬核又反常识的商业文件，也就是精选国际酒店在2022年2月19日发布的2025年第4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份财报的特别之处其实在于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当前就是房地产和酒店业的固有认知。当行业普遍因为高利率而放缓扩张脚步的时候，精选国际交出的答卷，相当具有攻击性。
没错，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真实的经营造血能力。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下，他们 Q4 的每股收益达到了1.60美元，单季营收突破了3.9亿美元，双双大幅超出华尔街的预期。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亮眼。
还没完呢，更关键的是，他们2025全年的调整后 EBITDA， 也就是抛开账面折旧和税务这些因素之后，公司最真实的现金流盈利能力达到了惊人的6.26亿美元。
哇，6.26亿，你看呢，考虑到目前的宏观背景，这个数字真的值得我们深究。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在逆风期能取得这种成绩，往往意味着他们在底层商业逻辑上做出了和绝大多数同行截然不同的选择。
这也正是我们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使命。面对现在高企的借贷成本，当那些豪华酒店还在为入住率发愁，当开发商看着图纸根本不敢动工的时候，这家主打中端和经济型的酒店集团到底是怎么逆势狂奔的？
是的，我们需要把这份财报一层层拨开。
对，今天我们会为你拆解他们的三大反常识剧本，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存量市场里生生榨出增量利润的。
那个，要理解他们惊人的现金流，我们其实得先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建材和融资成本都极高的时代，他们究竟是怎么维持规模扩张的？
答案就在财报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上，转化。
没错，就是转化。
我在读这部分资料的时候，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比喻，这就像是房地产市场里，既然拿地盖新房的成本太高，周期又太长，那干脆我们就不盖新房了，
专门去做二手房翻新。
对，专门做二手房翻新。他们把市面上现有的那些独立酒店，或者是经营不善的其他品牌酒店，直接换上精选国际的招牌。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我们可以看一组对比数据，在过去利率比较低的时期，新建酒店通常占到精选国际新增开业量的1/3左右。
那现在呢？
现在由于宏观环境的痛点，这个比例已经被他们主动压缩到了15%-28%，取而代之的是 Q4 美国转化特许经营协议同比大幅增长了12%。
哇，这套策略最直接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速度。财报里有提到，转化一家现有酒店的开业速度比你从零开始建一家新酒店要快整整5倍。
是的，5倍的时间差。
也就是说，只要3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这家酒店就能挂上新招牌，开门迎客，直接开始为公司贡献现金流了。但我同时也站在那些独立酒店老板的角度想了想。
他们是怎么想的？
在今天这种经济大环境下，单打独斗确实太难了。精选国际抛出的这套方案对他们来说大概就像是一个现成的避风港。
确实如此。财报电话会议上，精选国际的 CEO 用了一个更具画面感的词，他说这叫近来避雨。
近来避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也就是当行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单体酒店老板可能觉得我不需要品牌方来分一杯羹。但当寒冬来临，一家独立酒店要独自承担日益高昂的数字营销成本、获客成本，
还要自己去搞定复杂的后台 IT 系统，
对，这就变得不堪重负了。所以一旦他们选择转化，比如成为精选国际旗下的 Quality Inn 或者 Ascend 系列的一员，他们立刻就能接入一个拥有7000多万会员的常客计划，
还有一套极其成熟的动态定价系统，这笔账对独立酒店老板来说绝对算得过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精选国际的转化引擎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但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操作。
没错，我当时在笔记上画了个巨大的问号。在他们疯狂收编单体酒店的同时，财报显示他们在第四季度居然主动终止了一大批旗下酒店的特许经营合同，
也就是把送上门的加盟商给开除了。
对呀，这点我非常不理解。既然精选国际的模式是以特许经营为主，就是靠收加盟费赚钱，那么理论上只要有酒店愿意挂你的牌子，哪怕硬件稍微旧一点，服务差一点，不是也能多多少少为你贡献一点利润吗？这种主动把送上门的钱往外推的行为，岂不是在割自己的肉？
表面上看是这样，如果只盯着短期的客房净增长数量，这确实像是在自断臂膀。但如果我们深挖背后的财务和品牌逻辑，这其实是一次极其精明的外科手术式清理。
怎么说？
被剔除的这些酒店，他们不仅客户满意度垫底，更致命的是他们的 RevPAR， 也就是衡量单房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比公司平均水平低了 20% 以上。
换句话说，这些是不折不扣的拖后腿资产。
没错，进一步来看，保留低效资产的隐形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它会拉低整个品牌的平均定价权。当精选国际果断切掉这些尾巴后，发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化学反应。
我猜是利润率上升了。
是的，他们第四季度的平均特许权费率实际上提高了10个基点。
我懂了，这其实是在用短期的数量换取长期的定价权。这就好比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果断清退了几个虽然交了会费但总是破坏球场规则的会员。
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的，虽然眼下审视了几个人的会费，但这保全了俱乐部的整体调性，反而能让剩下的会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更高的年费，同时也为未来吸引更优质的 VIP 腾出了空间，
并且向整个市场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精选国际的招牌是有门槛的。这就自然引出了下一个关键环节，既然他们大幅削减了建新楼的资本支出，又果断清理了低效资产，
那么这些优化出来的雄厚资本还有管理精力究竟流向了哪里？这就是因果关系了。顺着资本的流向，我在财报中看到了两个利润极其丰厚的增长极。
哪两个？
第一个是常驻市场，第二个是国际市场的直营化。我们先来聊聊常驻。数据显示，他们已经在常驻领域连续10个季度实现了双位数增长。
现在手里握着整整5.7万间常驻客房。
对，但我初初的疑惑是，除了偶尔出差或者搬家过度，到底谁会以酒店为家呀？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那种穿着西装拿着公文包的咨询顾问或者外派的高管。
对，美剧里经常这么演。
但那只是冰山一角。精选国际常驻品牌真正的底盘是美国目前正处于爆发期的蓝领和灰领工人。
等等，结合目前的宏观经济，你的意思是那些去外地建设大型数据中心、修上高速公路，或者是在新半导体工厂里做设备调试的技术人员？
没错，这正是核心所在。美国目前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制造业回流的热潮。你看啊，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动辄几个月甚至上年，
那就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施工团队长期驻扎。
对，而这些人不需要华华的大堂或者客房送餐服务，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全尺寸冰箱、能自己做饭、带有洗衣设施的临时家。
像精选国际旗下的常驻品牌，比如 Everhome Suites 就完美契合了这种刚需。
是的，
并且如果我们从酒店运营者的角度来算一笔账，常驻模式简直就是一个降本增效的奇迹啊！传统的酒店每天都要安排清洁人员换床单、打扫卫生，现在的人工成本多贵啊！
极其昂贵。但常驻客人可能一周才需要打扫一次。
对，极高的入住率加上大幅削减的人工成本，难怪房东的利润率能飙升，也难怪常驻品牌能占到他们目前美国筹建项目的40%以上。
降低运营损耗，拉高单房净利，这是他们在本土优化资本的打法。而他们在海外市场的动作其实揭示了另一种更为激进的资本杠杆游戏。
财报里有一组数据非常抢眼，他们的国际营收增长了37%， 但我仔细一看，真正驱动利润爆发的并非单纯的门店数量增长，而是扩整方式的彻底变革。
他们现在特别强调，超过40盘的国际客房采用了直接特许经营模式。
这个转变有多大影响？
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向。在过去，许多北美酒店集团为了快速在海外插旗，通常会选择主特许经营协议。简单来说，就是把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营权打包批发给当地的一个大代理商。
这种做法虽然省事儿，不需要自己去了解当地法律或者寻找加盟商，但代价是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了。
对，品牌方只能拿到0.5%到1%的微薄费率。
基本上就是赚这报名费和辛苦钱。但这几年，精选国际开始跨过中间商，直接下场和海外当地的酒店老板签约。最让人震惊的是，财报里透露的财务回报，在直接特许经营模式下，他们的费率直接跃升到了2.7%左右。
同样的客房，利润率直接翻了一倍多。
而且他们在短短6个月内就全资收购了加拿大的合资企业，全面转为直营。在法国更是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翻番。但这引发了我深层次的好奇，就是凭什么？
凭什么能直接去收2.7%的过路费？
对啊，以前需要靠代理商去开拓市场，现在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底气？
这就触及到了酒店业最核心的护城河——品牌杠杆的逆转。当你的常客计划会员数突破7400万，当你的全球预订系统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单体酒店输送高价值客源的时候，主动权就完全易主了。
也就是说，现在是海外的独立酒店急需精选国际的流量来度过寒冬了。
完全正确。财报中甚至提到，因为品牌势能足够强大，他们在海外扩张时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支付巨额的入场费，也就是 key money 去求着别人加盟了。
哇，这就好比是一个自带超级流量的网红商场，以前还要免租金求商家入住，现在不仅不免租，还能理直气壮地提高抽成比例，因为商家心里清楚，只有进这个商场才能赚到钱。
这就是最完美的财务模型。
不过，无论是靠二手房分心扩张本土版图，还是重仓蓝领长租市场，或者是跑通海外直营模型，所有的商业构想最终都要面临一个终极考验，
也就是到底谁来住，谁来买单。
没错，这就需要我们审视他们对2026年宏观红利的预判。精选国际的底气其实建立在他们对当前美国消费者钱包厚度还有心理预期的精准把控上。
当我们听到中端或者经济型酒店时，往往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觉得客群的消费能力可能比较有限。
但财报披露的住客画像彻底推翻了这一点。数据显示，如今精选国际在美国的客人中，有一半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0万美元，
甚至有1/5超过了20万美元，
也就是绝对的美国中产和富裕阶层主力。
对，这群人的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深刻的范式转移。他们虽然拥有充足的可支配收入，但不再愿意为虚高的品牌溢价买单了。他们现在表现出极强的就是那种价值驱动特征，把钱花在刀刃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
这让我意识到，2026年的宏观环境简直是为精选国际这套商业模式量身定制的顺风局。如果我们把财报里的几个宏观数据拼凑起来，就会看到一幅非常清晰的美国中产公路大迁徙的画面。
你看啊，首先，精选国际的选址绝大多数都在公路沿线和非一线城市。
对，而目前的汽油价格已经降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对于这群精打细算的中产来说，开车出游的成本被大幅摊薄了。
其次，目前的退税额同比已经增长了 11%， 总退税规模增长了 18%。
当中等收入家庭在夏天拿到这笔退税款的时候，正好迎来了传统的公路旅行旺季。
不仅如此，汇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手。相对疲软的美元让美国人觉得出境油太贵了，从而将巨大的消费力截留在国内市场。同时呢，对国际游客而言，美国变便宜了，这又会刺激入境游的增长。
别忘了，还有重大事件的催化。2026年有非法世界杯，有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还有著名的66号公路百年纪念。这些事件带来的全美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完美覆盖了精选国际密集的公路网络。
所以说，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真的，但宏观红利确实存在，只有做好了微观准备的企业才能真正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精选国际之所以能在财报里表现得这么自信，是因为他们已经构建起了一个能够穿越经济周期的商业飞轮。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7400万高粘性常客会员，他们目前的客源结构中，商务旅行的占比已经稳定在了40%。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比例。当经济繁荣时，公路旅行的家庭客会填满房间，而当经济出现波动，休闲游降温的时候，那些修建 infrastructure 的蓝领工，还有注重差旅成本的中小酒馆商务客，依然需要在一天的疲惫后找一张舒服的床。
是的，这两条腿走路让他们拥有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现有的存量牌局里，不去抱怨宏观环境的恶劣，而是通过精细化运营打出最优解，这正是这份财报展现出的高级商业智慧。
说得太对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探讨想要传递给你的核心启发。精选国际酒店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身处逆境，甚至面临行业寒冬的时候，不必总是执着于那种从零开始重建的宏大叙事。
没错，有时候最好的策略是优化你已有的东西。
对，去转化，有勇气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果断切掉那些看似能带来微薄收入，实则在拖垮你整体质量的沉没成本，并且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永远去精准定位那些具有绝对韧性的刚性需求，比如蓝领工人，比如寻求性价比的中产。
确实如此。
在你关闭今天的解析之前，我还想抛出一个基于财报细节，但可能会深刻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思考。在电话会议的后半段，管理层透露了一个极具未来感的细节，他们正在测试与 Google 的 AI 旅行规划教母以及 OpenAI 的 ChatGPT 进行深度的广告合作。
这个信号非常有意思。
是的，让我发散一下思维，回想一下你过去是怎么预订酒店的。你可能会被一张带有无边泳池的精美宣传照吸引，或者因为某个豪华品牌铺天盖地的营销而产生溢价消费。但如果未来是 AI 代理来帮你安排行程呢？
AI 是没有虚荣心的，
对，它不会被精美的滤镜和动听的品牌故事忽悠，它只看极其冷酷的硬数据，地理位置的便利性，绝对的价格优势，清洁度指标，还有千千万万真实住客的底层评分。当 AI 彻底接管旅行预订引擎时，像精选国际这样剥离了花里胡哨的包装，一门心思去繁就简，主打质量酷质和真实性价比的品牌，会不会反而成为算法时代最大的隐藏赢家？
这确实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从感性消费过渡到绝对理性的算法时代，到底什么样的商业价值才能真正存活？
这绝对值得你在下一次出行前，或者下一次做商业决策前，好好琢磨一下。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浅这份硬核财报，希望这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商业密码能给你带来新的视角。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